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平常呢会不会去追剧呢？其实剧啊有分成陆剧啊、韩剧啊还有日剧啊。那其实我知道呢哈，有很多的小朋友可能在放假的时候，比如说放暑假啊、放寒假啊，可能就会跟爸爸妈妈呢一起啊，这个在家里面去追日剧啊。那其实呢追日剧呢哈，就是如果是爸爸妈妈呢跟小朋友一起呢来追剧的话啊，那可能呢就可以带来一些讨论，那这些讨论也蛮好的，就是我们可以从我们一起看的一些剧，然后呢让我们可以从中呢去涉猎一些就是列出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可以跟爸爸妈妈呢一起来做一些讨论，那这也呢好，这个不失为我们呢彼此可以互相了解的一个方法跟管道哦。
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花儿姐姐啊依旧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继续的来读李清志老师所写的美感京都呢这本好书呢给小朋友听哦。好，那我们今天要从呢这个主题叫做1928年摩登时代的建筑古董呢跟小朋友聊起咯。在三条通上，我最喜欢的历史建筑是1928年大楼。这栋大楼原本是每日新闻社京都分社的建筑，由建筑师武田武一所设计。 这座建筑的设计可以说是跟得上世界潮流。当年纽约正在建造克莱斯勒大楼与帝国大厦，都是一种风格，而摩天大楼的经典作品。因为20年代正是这种 Art Deco 的风格建筑的一个全盛时期，而这种表达机械时代特色的建筑风格与上个世纪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完全不同，不再有花花草草的繁复装饰，而是以几何简约的线条作为装饰。黄褐色的外墙、女儿墙、拱形花样与塔楼，带着中东异国的色彩，与最上层的两个心形的开窗，让人惊奇。其实那是每日新闻社的标志。1928年大楼立面正中央的花形阳台，令人不注意它都不行。大门两侧门柱上方有装饰艺术风格的灯箱，屋顶转角还有旗杆座，可以传达天气预报。这座大楼据说后来被京都建筑师若林广信给买下，重新的加以利用，作为艺文空间使用，也有餐厅及酒吧，赋予这一座 Art Deco 建筑新的生命。而我最喜欢大楼地下室里面的从贴满了狂野艺术海报的楼梯间走下地下层，犹如进入了一个古老城堡的一个地窖一般，斑驳古旧的墙面，近乎腐朽的一个木门，还有铁件，充满着废墟的颓废感。而夜晚的咖啡馆充满了酒精与音乐的欢愉，而人们躲在这一座老建筑的地窖，寻求了一种历史感的温暖慰藉。旧日荣耀的再现，三条通的西洋古典红砖建筑群有许多是银行或者是证券业的建筑，因此建筑宏伟精致，十分值得保存。在重新再利用之后，都被赋予了新的任务，也有了新的生命与活力。1914年建造的日本生命京都三条大楼旧馆是由辰野金吾以及片冈安所共同设计，外墙使用了镶嵌的花岗岩，因此较不具有辰野的风格，反倒是偏向了片冈先生的爱好。辰野金吾在关西地区的建设案多与片冈安的建筑师合作，在关东地区的设计案则是与葛西万斯合作比较多。这座建筑在1983年改建，只保留了街角的尖塔以及部分的建物，而其他部分新建，形成了一种新旧混合的奇特状态。1916年建造的不动储蓄银行京都分行，在1988年改建再利用，内部集合了十多家时尚流行行业，地下室的雪花酒吧也是以设计细致闻名。三条通上的中京邮局是建于在1902年，是一座文艺复兴式的古典建筑，当年也曾经陷于是否要拆除或者是保存的一个矛盾的困境，而在学界各方的呼吁下，引起了日本全国的瞩目，最后得以用保存立面内部整修改造补强的方式保留，并且在后方增建了新馆。由辰野金吾、长野与平治共同设计的日本银行的京都分行，是一栋典型的辰野式风格建筑。红砖造西洋建筑又加上了装饰线条，与日本东京车站、台湾的总督府、公卖局建筑十分的类似。而这座的建筑宏伟典雅，转角处有塔楼，建筑上方有老虎窗，处处都可以见到它的设计用心良苦。而目前建筑是被作为京都文化博物馆别馆来使用，经常的举办了展览或者是音乐会。走出了三条通，可以看到乌丸通对面另一栋的辰野式建筑第一银行京都分行。这一栋1906年建造的宏伟古典建筑，在2003年重新整修时只保留了立面，内部则是全面的改造，令人遗憾。而乌丸通上另一座历史建筑保留案例是2030年代的新风馆，这座建筑符合了当年现代主义风格的潮流，走简单流线的外形，原本是京都中央电话局，目前则是试图成为了京都流行的发信地。 名门鲷鱼烧与秘境咖啡店，三条通商店街有一家鲷鱼烧专门店，是我认为京都最好吃的鲷鱼烧。事实上，离开了京都也没有吃到更好吃的鲷鱼烧了。这家鲷鱼烧店是用炭火炙烤，而且每一只鲷鱼烧都是用单一的一个铸铁模具来烤制而成，外皮薄脆，内馅饱满，有红豆与甜番薯两种口味。因为太好吃，我每次到京都都一定要到三条通买一只鲷鱼烧来吃吃，才会感到满足。最后来到了三条通吃名门鲷鱼烧，成为我到京都一定要进行的一个重要仪式。到一座城市一定要吃一种熟悉的食物，当作是一种仪式，好像吃下了这只鲷鱼烧，就是向京都宣告我回来了，同时也唤醒自己的身体，告诉自己我现在是在京都。名门鲷鱼烧的店铺是位在三条通西洋古典建筑群的前方，每次去三条通漫步之前都要先买一只鲷鱼烧吃吃，好像是买一张门票似的，才得以进入三条通这个神奇的国度。 三条通有许多名牌时髦店或者是潮店，几乎都隐藏在古老的红砖建筑里，或者甚至是隐身在木造的丁屋之中，包括了知名的 Paul Smith 以及 Masterpiece 的都开在了三条通的老房子里，让人十分惊奇。而对于这些商家而言，能够在老房子里营业，几乎是代表着他们更有品味、更有文化气质的一个商家。我很喜欢去一家秘境的咖啡店，就位在一间潮店的内部，而事实上这家潮店它贩卖着许多流行街头的背包与配件，可是却开在了一栋老旧的木造丁屋内。而老丁屋它原本是一家无服店，你可能会以为这样的一个冲突感已经很令人吃惊，想不到这从店侧边进入而发现了朝店后方还有店中店，就是吃茶店。吃茶店呢需要脱鞋才能够进入，走进了吃茶店，赫然的发现在丁屋的深处竟然还隐藏着一座宁静美丽的日式庭园，有松树、假山、水池以及苔园。而坐在窗边的咖啡座啜饮着拿铁，可以望着庭园发呆一个下午，感觉像是走入了一座可以安静人心的秘境花园。老旧的丁屋中隐藏着街头潮流背包店，潮店里面又隐藏着传统的日式花园，然后在花园中喝着拉花拿铁咖啡。整个过程里应该是充满着矛盾跟冲突，但是在京都这座城市里，这样的事却完全不会有违和感。因为京都虽然被认为是一座古典优雅的城市，事实上京都在历史上却是吸纳了外来文化最激进的城市。或许我们可以说，京都虽然有各种外来风格与文化的影响，但是它的内心却是始终是京都。就像那家隐藏在潮店当中的咖啡店，虽然里面终究是一颗代表京都心灵的宁静庭园，这也是京都之心，是这座城市真正吸引人的本质。哲学之道。哲学之道算不上是一条街道，甚至连巷弄都算不上，但是这条小径却是京都最有名的街道之一。这条小径会被称作为哲学之道，是因为京都派哲学大师西田几多郎曾经住在附近，他经常在这条小径漫步，悟出了许多的哲学道理，终于成就了一位哲学大师。其实西田几多郎并非京都人，他和铃木大拙都是金泽人，但是后来却在京都成名。金泽人特别在故乡为他建造了一座哲学纪念馆，而设计建造的建筑师正是安藤忠雄。而有趣的是，安藤忠雄在他所设计的西田几多郎的哲学纪念馆前设计了建造一条思索之道，其实正是呼应了京都的哲学之道。安藤忠雄曾经写过一本边走边想的书，他认为人们需要走动才能够思考。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创作者都是边走边想，例如贝多芬总是去维也纳森林漫步才能够写出许多的旷世巨作。哲学之道原本就只是一条小溪旁边的步道，小溪畔遍地种植了樱花树，而春天樱花盛开，形成了一条蜿蜒的樱花隧道，也成为了人们安静散步的绝佳场所。 小朋友，今天呢花儿姐姐读的就是呢李清志老师所写的美感京都啊。其实我们常常呢会听到什么和服啊、和牛啊，那这个和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其实这个和呢其实就是日本的意思哈，因为呢当时有这个大和民族嘛哈，所以呢当时穿的这个衣服呢就叫做和服，吃的这个牛呢叫和牛。好，那不晓得小朋友你有没有穿过这个和服或者是吃过和牛呢？花儿姐姐啊从来没有穿过这个和服，因为呢花儿姐姐觉得好麻烦哦。但是很多人去日本玩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顺便的穿一下这个和服去感受一下。不过呢我倒是很喜欢吃和牛。好，花儿姐姐曾经呢去过这个冲绳啊，然后呢跟很多的朋友呢一起吃和牛，就觉得哎还挺好吃的呢。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 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